孙子兵法第十三篇用剑篇，就是间谍。你看古往今来，要想克敌制胜，就得了解对方的情况。咱们也说过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怎么了解？得用间谍。这个间谍大概有五种，叫阴间、内剑、反剑、死剑和生剑。这五种间谍要同时运用起来，就会使对手无从捉摸我用剑的规律。那么这五种间谍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叫阴剑呢？阴呢，是元阴的阴。所谓的阴剑，就是利用敌人的同乡作为间谍。内剑呢，就是利用敌方的官吏作为间谍。反剑是利用敌方的间谍为我所用，反过来用间谍，叫反剑。死剑就是故意制造散布假情报，通过我方间谍把这假情报传给敌人的间谍，让人家上当受骗。但是一旦真情败露，恐怕我方的间谍就难免一死。与他对应的叫生间，就是侦查之后能活着回来报告敌情的人，叫生间。这五种间谍最为常用、最为著名的就是反间。三十六计当中，我们说了有一条叫反间计。三国年间，蒋干盗书，周瑜巧使反间计，取得胜利。所以呀，在军队当中，没有比间谍更为亲近的人，除了间谍以外，都可能是敌人的派来的人。所以对于这种间谍，应该给予奖赏。没有比间谍更为优厚的，没有什么事情比间谍更为秘密的。不是才智超群的人不能使用间谍，不是仁慈慷慨的人不能指使间谍，不是深谋远虑的人不能分辨间谍提供的情报。你看看多么的微妙啊！所以无时无刻都有使用间谍的情况。慢说古代，就拿现在来说，现代商战有间谍没有？也有间谍，只不过呀，不叫这个名字而已。你得了解你同行业的这个商业秘密，做到知己知彼。人家搞周年庆典，有什么促销的活动，几重大礼，你得事先了解到这个底细和底线。回来之后，自己的这个公司、这个企业随之应变的开始一些活动。要说这个间谍啊，古往今来皆而有之。从殷商时代就开始有间谍。殷商时代，您打开历史，您看看，启用了夏朝为臣的伊尹。这伊尹呢，了解夏朝的情况。周朝兴起，是由于周武王重用了了解商朝的姜子牙。所以啊，明智的国君、贤能的将帅，能够任用智慧高超的人充当间谍，就能够屡立战功。这也是用兵的关键步骤。整个军队都要依靠间谍所提供来的情况，做以军事行动。这也是孙子兵法用剑篇的中心意思。关于用剑篇，在历史上也有个典型的战例，那就是石勒用剑胜王浚。东汉以来，我国大西北一带的各个少数民族逐渐向长城以内迁徙，开始在辽西、幽州、并州以及关陇等地啊扎根落户。到了西晋时期，这些少数民族的一些贵族和汉族人民杂居在一起， 不同程度的进行汉化，也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。西晋统治集团建立在剥削和压榨人民基础之上，所以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，爆发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八王之乱。本来老百姓那生活就水深火热，这一打仗，最倒霉的还是百姓，所以不少的一些百姓民众纷纷揭竿而起，反抗西秦的统治。这一时期，四川爆发了流民暴动，流民起义的队伍在公元304年占领了成都，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也揭竿而起，反对西晋。匈奴贵族刘渊便是在这些揭竿而起当中佼佼者。刘渊自立为汉王，集结军队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打算呢要做一番大事业。与他几乎同时起兵的还有汉人王倪、杰人石勒，这些人公推刘渊为主，大家伙都集结在刘渊的旗下，同时呢也想拥有自己的割据势力，在打败西晋军之后能够发展自己的力量，有朝一日自己呀取代西晋王朝做面南背北的皇上。他们当中的这个石勒后来吞并了王倪，战胜了拥兵幽州的西晋大臣王俊，摆脱了刘氏集团，自立为赵王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后赵，成为了中国北方出现十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之一呀。历史上不是有个十六国吗？哎，这是其中一国。这个石勒呀，字世龙，是羯族人，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居官的，领兵带队，是个小帅。到了石勒这一代，部落小帅已经没什么特权而言了。为了生活，这石勒给商人和地主还扛过长工，干过农活，后来被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给逮住，送回到冀州，卖给了一个叫施欢的家里，做了一个奴隶奴仆。施欢一看这胡人20来岁，有勇有谋，善于骑射，怕他造反，没敢留，就给放了。石勒离开施欢，投奔了西晋朝廷一个小头目，这个小头目叫吉桑，负责养马的。这个石勒投奔他，组建了一支18骑，经常的到远处掠夺珍宝，拿回来贿赂吉桑。后来这成都王司马颖被晋惠帝给废了，他的部将公师藩起兵造反，要为司马颖报仇，石勒和吉桑就带着自己的人前去响应。这公师藩攻打邺城失败被杀，石勒和吉桑回到自己的驻地，在这个地方也是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什么海洋飞贼、江湖大盗，只要你愿意来我们都欢迎。后来在一次战斗当中，这吉桑被西晋军给逮着处死了，就剩下石勒了。石勒自己带着人投奔了现在在左城称汉王的刘渊，投靠到刘渊的旗下，在3-4年的时间里，东征西讨，南征北战，给大汉国立下血汗的战功，也成为一支劲旅。这石勒这势力也不断的壮大。公元311年，投奔刘渊的王倪势力也庞大，就想废掉石勒，吞并他的势力。石勒得知这个情况，一想我得先下手为强啊，在酒席宴间设计杀掉王倪，把王倪的这些部署全盘接过来了。这回这石勒羽翼更丰满了，那种不臣之心就表露出来了，表面上尊崇汉王，实则呢结党营私发展势力， 就想有一天要把刘渊给废了。他身边有个军师叫张大斌，这张大斌就是其中的一个，老给他出主意。这张大斌也为后来石勒建立后赵起了巨大的作用。石勒火拼王弥之后，就把这目标啊转到西晋幽州刺史王俊的头上了。王俊在与石勒交战失败之后，曾经求助于鲜卑人的支持，但是鲜卑人呢没理这茬。这时候石勒军的军师张大斌一分析说，现在王俊兵势衰弱呀，说如果呀您要是表示我要归顺王俊，他一定会喜出望外。因此这张大斌建议石勒智取王俊而不要硬拼。张大斌要石勒写一封措辞谦卑的信啊，表示愿和他和好，我愿意归属你，扶持你当皇帝等等等等，等他对你疏于防备的时候，咱再一举消灭他的势力。石勒点头同意，依计行事。石勒派他的门客王子春、董肇等人带着书信和珍宝去见王俊。石勒在信中说得清楚啊，说王俊您乃是当今天子真龙之妻，我自己呢无名鼠辈啊，我所以投身于兴义兵除暴乱的事业，这是为您扫除障碍，所以我是诚心诚意希望您顺天意顺民心登基称帝。我作为您手下的一员大将，我对待您就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，您也应该明察我的诚意苦心，对待我像对待儿子一样看待。只要您给我命令，说东我不敢往西，说南我不敢打北，我是真心臣服。把珠宝也给送上去了，王俊一看是非常满意呀。那么在给王俊上书献宝的同时，石勒还叫这王子春以重金笼络了王俊身边的一个心腹人叫枣糕。王俊呢不知道这些内情，一看石勒归顺非常高兴，把这王子春等人还封为了侯爵，并且呢派使者好好的答谢这些人。王俊的司马尤统阴谋叛变王俊，派使者骑马向石勒请降。石勒一看呢，把这使者给杀了，送回给王俊，表示我不和别人造反，我呀就听您的话。这回一来，这王俊更加信任石勒了。不久王子春等人与王俊的使者一起回来，石勒下令把所有的这些精兵武器都藏出来，粮食搬出去，显示出一种仓库空虚军队软弱的样子来面见这王俊的使者。呵，这石勒十分的谦恭，对待这使者呀就像对待太上皇一样小心翼翼。人家王俊派使者送他个礼物，这石勒呢假装不敢拿，哎呦，双手搁着跪肩，每天挂到墙上，早晚三朝拜，还给上香。同时石勒派这个董肇向王俊上书，约定日期亲自要到幽州去奉拜皇帝的尊号，尊宠王俊为皇帝。使者非常满意，回到幽州把所见所闻跟王俊一讲，王俊非常高兴啊。石勒一看王俊相信自己，便开始准备袭击王俊。他先叫回王子春打听幽州的情况，王子春就说现在幽州自打去年遭了水灾之后，老百姓都没吃的，而王俊呢却把粮食囤积起来不救济百姓，刑罚又极其苛酷，赋税又十分频繁，许多的忠臣良将都招入杀害，现在是离心离德。点点头，这石勒是做到心里有数啊。现在王俊是众叛亲离，时机到了，发兵攻打幽州。 可是呢又怕并州刺史打后面袭击自己，和张大斌一商量怎么对待这个并州刺史，张大斌就说了，说这个并州刺史和王俊有矛盾，你应该写信跟他讲和，让他呀帮着你一起来做这件事儿，好吧。就这样扫除了后患。公元314年，石勒发兵袭击幽州，石勒领着轻骑日夜兼程向幽州进发，到达易水的时候，王俊身边的大将孙伟派人给王俊送信，说我用不用抵抗。王俊一听还乐了，说石勒到我这儿来，这是拥戴我做皇上啊，去年已经写信跟我说了，带兵来这是清君侧呀，不必抵抗，叫他来见我，而且通知下去设摆酒宴，把金庭馆驿给打扫出来。石勒在第二天早上就赶到了蓟县，呵斥守城人开门，怕里面有埋伏，先把几千头牛羊赶进去了，说是献给王俊的礼物，实际呢堵塞了街道啊，你军队再想出来出不来了。等这时候王俊才意识到大事不好，开始坐卧不宁了，而石勒派人十分顺利，没费多少劲儿就把王俊给逮住了，把他送回襄国，拿根绳给勒死了。就这样，这石勒呀占据了幽州，并且吞并了王俊的军队，不久自立为王，称为赵王。你看石勒吞并王俊的过程，实际上也就是连续用剑的过程。石勒的门客王子春作为升剑，被石勒派往王俊的营中，一方面投书结好王俊，一方面侦查王俊在幽州的政治军事情况。石勒还重金笼络收买了王俊的心腹枣糕，这枣糕就作为石勒的内奸，巩固了王俊对于石勒的信任，使王俊对于石勒的归顺更加深信不疑。石勒在王俊使者来访时制造假象，让这使者带回去报告王俊。由于石勒成功的连续用剑，使得王俊完全陷入到了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之中，石勒则用剑比较全面的掌握了敌人的情况，掌握了战机，认为最后以出奇制胜方可取胜。从石勒战胜王俊的历史来看，孙武所讲用剑的重要性、要领以及方法，石勒都能够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，因此才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这也是《孙子兵法》用剑篇的实例之一。各位朋友，新说《孙子兵法》一部短书，我就给您介绍到这儿。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说36计。